我告诉大家，任何综艺节目都是上综艺出镜的人和媒体的持有者之间一个互相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结果。我说这话正因为我就是媒体人，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了。你现在看到所有综艺全是有剧本的啊，他俩打起来了啊，他这个哭了，都是假的，没有真的，都是骗你逗你玩的。因为什么呢？媒介他需要流量，需要大家关注，那他一定要制造矛盾。你说这两口子到那都秀恩爱去了，哎，你好我好啊，带着孩子生日宴会，谁看这玩意儿啊？他为什么现在有综艺节目把离婚都拿来？你离婚本来是背着大家的，好聚好散得了，为啥还有那种离婚的综艺呢？那不就让大家看笑话看矛盾吗？你看不耍猴，你拿我当猴，对不起，猴挣你钱的。你看着猴的时候，猴那手伸你兜里掏钱的。所以你以为说这个人什么他说脑袋进水了，脑袋进水准是兜里进钱了，要不谁脑袋进水没事。所以这时候为什么这样，作为媒体一方，综艺节目一方，他必须需要你设计各种矛盾来激化大家好有的看，而且这个矛盾也一定是有一些大家看着觉得呀解气的幸灾乐祸的，比方说赔钱呢，闹离婚呢，互相之间你争我，我争你啊，带点阴谋啊，或者阴谋一半被揭开了，大家要看这个。那说到这儿，说这节目好了，那你邹市明这两口子就生育一下不就完了吗？不是，是他亏到这个程度，他再不想招的话，那不得还账吗？所以由他俩上节目这事，我们就可以断定，亏两个亿这事绝不是假的，把他俩逼到这份上了。为什么给逼到这份？目的是上这节目暴露矛盾，甚至配合剧本来表演矛盾，来获得巨大流量，对他俩重新关注。然后现在演员已经开始带货，邹市明也参与了，开始邹市明不愿意参与，舍不下这张脸，现在没招了。为啥？眼下中国在这个消费降级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对于明星 IP 来说，只有带货是变现的途径，你现在都找不着什么更好的途径来挣钱。所以他要如果带货的话怎么办？必须得有流量。那这流量从哪儿来啊？上综艺，就是真给他俩逼得没招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是思考问题的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为什么上来自曝其丑呢？那背后他想要流量，他想变现。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你认为他两口子多大矛盾呢？或者说有什么不堪的呀？那很有可能是媒体的剧本，再加上他个人的配合表演，那不一定是真的。人家背后甜哥哥蜜姐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就像我们常说，两口子过日子，鞋舒不舒服就脚知道。外人看这两口子过得真好。不知道第二天就离婚了，这两口子一点不般配，哎，人家白头到老。你咱们看永远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在毛玻璃后头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事没完，接下来他们俩为了获得巨大流量，这个综艺节目还会接着做下去，接着还会爆出哪些经过表演之后的雷，我们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说他俩邹市明认知低，冉莹认知低，没准现在他们通过暴露自己认知低，反过来把认知低的你我给套进去，他挣你我的钱呢。所以这叫局中局啊，这很有意思。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我们大家常说那么句话，说人呢赚不到这个认知以外的钱。这句话大家肯定经常说吧，对不对呢？说你看这冉莹和这个邹市明不就是吗？认知这么低，那能挣钱得赔。这话不对。人是能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我这句话是对的。你说认知以外的钱好，我家里正好赶上在这个棚户区拆迁，一下子就是整几千万的房子。我正好2000年中国这个能源涨价的时候呢，我在山西包个小矿，一下子翻十好几倍。我傻了吧唧挣钱不知咋花。别人撺掇我说买房子吧，我就买房子，正赶房地产上涨，我一下财富自由了。哪个是你认知以内的？这跟风这波说美股涨得好，我就买美股赚钱了，别买 A 股啊，美股啊，美股挣钱了，这是你认知以内的吗？你都不看 K 线图，你边就听朋友说。所以人是靠运气，是完全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更别说买彩票中500万，那更是你认知以外的，你还能想到那样想，那你就不干这个了。所以我说人是能够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就这钱呢，在你这儿你是不是具备打理好的能力？有时候人在这时候钱一多烧包了，觉得投这个行投那个行， 这时候你最容易把钱败出去。那你想邹市明冉颖是不是这样？你这两个亿肯定是邹市明认知以内，他一拳一拳打出来的嘛。但是他也不是冉颖认知以内的，他没当过运动员嘛，这钱拢回来了。就哪怕他在这老守田园的死守着，这俩人这荣华富贵一辈子都想不完，养孩子都没问题。但为什么冉颖认为我这认知高到这儿，我把这钱就没守住这两个亿撒出去了。就他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他不一定能守得住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对认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你没挣到钱的时候你焦虑，其实更可怕在呢，你已经挣到钱了，这钱由于你的错误判断一下就没了。就像一个人呢，他穷时候好过，就怕穷完了富了，富完了又穷了，他见过桃怎么红了，柳怎么绿的，他受不了了，这个可怕。所以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返贫，什么什么返贫，这返贫最可怕。你原来我就穷无所谓，我富过再返贫我就难受了。所以你现在你要说你要替邹市明冉颖夫妇感到可惜的话，那不他俩不现在也处在返贫吗？相对两亿的时期。所以守住自己的钱，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呢去随便恣意的把手里钱散出去。你把认知以外挣来的钱能够守得住，你是人生的大赢家。你眼下我们说什么叫正确的认知，什么叫守住。当前的中国我们也知道进入了一个通缩的时代，很多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消费也在降级。那这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接受躺平呢？就你现在你发现呢，你这钱可别拿出去，你拿出去就赔。你挣了钱回不了款，不挣钱就赔钱。你把钱扔出去就回不来。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这几年啥也没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很努力干事儿，哎呀赔的那个惨，稀里哗啦的。其实这个也不是光经济下行时期。你看香港很多富豪，他坚决不让他的孩子创业，设立信托，我一月给你上百万港币的零花钱，你花去，但是你想动我那大钱不让你动。对很多富二代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败家，而是创业。创业太狠了，一创业多少钱都不够了。所以这点你看世界很多的富豪他都有这样惨痛经历，也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代和一些不适当的人，躺平不作为往往是最好的。你作为冉颖和邹市明，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人呢总有这么几类人。第一类人呢是懒惰的聪明人。第二类人呢是勤快的聪明人。第三类是懒惰的笨蛋。第四类是勤快的笨蛋。这懒惰的聪明人呢他特别会选人，他适合做一个发号司令的一个核心。我不动手，我找一些呢会干活的，我聪明，我把人都玩明白了，你都给我干。勤快的聪明人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执行者，他又勤快，他又聪明，干事在正确道路上走，他的效率还高。第三类呢是懒惰的笨蛋，这人呢就是反正你推一推动一动，你不推他也不动也不想，哎，这人干啥？那干啥活还不需要立功呢？你往上抬个椅子，抬楼上你还得个人呢，对不对？别让这个勤快的聪明人干这些活，让懒惰的笨蛋你支着他动。这三类人都没问题。一个企业最可怕的有一群勤快的笨蛋，他笨蛋，他干的事不正确，他还勤快，那么破坏力太大了。冉莹莹就是个勤快的笨蛋，很勤勉。你看养仨孩子他不惜力啊，到外边工作你天天在外边飘着，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什么很勤快，但可是他这个不够，认知不够，在错误的道路上勤快的前进着，最后把事儿全干倒。所以如果你赶着时代不好，或者你本身你就不是那个聪明人，那咋干呢？你就待着消停的，安分心命，守时听天，为人若己，恕己尽职，老守田园。一旦你得了意外之财，捂住，把它看好了。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几句话对你这辈子可能作用比那些正向正能量激励的还要有用。那眼下的中国，有人说老梁，你看你天天做这个时事评论，那你说说在这个时代下什么算最好的认知？就和你刚才说这个躺平啊投资相关的，我跟大家讲我的个人看法。就眼下的中国状况，你首先得考虑几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企业尤其民企啊，国企我不讨论啊，国企那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的嘛，我就说民企，你个人想要发财的民企，中国现在的民企企业呢大概有那么不到10%，是什么情况呢？ 他正好踩在了国家战略的风口上。比方说现在国家大力高科技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新能源，你正好踩在这风口上，国家几乎把资金呐、资源呐、政策倾斜全部都搁你这儿。你比方说咱说 DeepSeek 的梁文峰啊，包括宁德时代啊，像这样的企业，包括你看很多地方那新能源车都不行了，政府各种政策扶持起来，因为它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要出口，要在海外打开关税壁垒。所以如果你从事这行业恰好在国家战略赛道的清单上，你逮着了。就现在中国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高速路一样，前面这企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不到 10% 在国家战略赛道清单，后边还有 10% 干什么呢？给他做配套，或者技术上配套，或者资金上配套，做配套项目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拿着钱拿着一定技术来给头部的企业做配套，这大概能占有 25% 到 30% 左右企业是这样。那这些配套的呢，他要考虑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我的资金我能不能持续的顶上去。还有一点，像这样能够赚大钱的企业，国有资本国企早晚会进来，那么你搞技术的能不能在国有资本进来吞没你的之前你建立起技术壁垒，你建立技术壁垒那国企都得分你一部分利润，国企都会跟你和和气气谈。这第二部分，剩下的60-70%，对不起，高速路上没有你份儿。头部那个是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后边这20-30%是时代拖着你往前走，再后头这个60-70%，对不起，一脚给你踹高速路下边，滚吧，没你啥事儿了。如果你现在处在哪个位置，你就得算清：第一，自己干的行业是不是国家战略赛道清单里的；第二个，在国有资本进来的时候，你具不具备抵抗国企的资本，就是你有没有技术壁垒，给没给自己确立一个安全区。然后这些你考虑完，就是第三个问题，如果一旦现在没有其他的现金流马上支持你，你具不具备挺5年的安全现金流，就我的资金还能挺5年以上，你挺不到你赶紧撤出来。就在这个时代，高认知马上躺平，体面的退出，或者压根我就不干了，这是在这个大时代之下你最聪明的一种选择。也许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经济已经见出这样端倪了，也许那个时候邹市明和冉颖并没有看懂民营企业在中国布局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认知。那既然有这样的失败的例子在里边，也就是说冉颖上了北大 MBA 的学院，学了一堆的案例，结果现在自己又成为其中失败案例的一部分，这也是个宿命轮回。就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你再去摔倒两次，跟人家去学什么，你学不来经验，因为你不可能像邹市明那样得奥运冠军，但是你可以学来教训，不要像冉颖那样一点一点把2亿败光。你要考虑他失败背后体现了他个人素质哪儿的不足，更加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中对你带来影响最大的层面是哪些。所以有的时候不作为往往比作为更强，你躺平可能最起码意味着你没有损失那么多，你会把自己生活的根本保得住。所以中国过去呢有那么一首诗说特别好，叫铁甲将军出玉关，朝臣带漏五更寒，日出山寺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